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诗诗记十九章。我们在诗诗记的结束，可以看到令我们惊讶的事件的记录。在十七章和十八章，我们看到宗教上的混乱；在十九章，我们看到比前面更加黑暗、悲惨、麻木的人性，残忍的对待客旅，以及凶残的报复。而这个事件比前面诗诗记里已经读过的任何故事更显得黑暗和悲惨。过去的人认为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而这个故事放在现在依然令我们惊讶。那为什么在诗诗记结束的时候，从十七章到二十一章，以这样的一个记载以色列人犯罪行恶的事为结束呢？而这样的一个叙事手法，是要唤醒我们，以色列人需要一位完全的士师，需要一位救主，需要一位君王。特别在十九章第一节，当以色列人中没有王的时候，这句话是提醒我们，以色列人需要治理，需要被拯救，需要被完全的士师拯救，需要一位完全的君王。所以从叙事来看，诗诗记的结尾并不理想，不过它带来的期盼和愿望是理想的，因为需要一位完全的君王。无论放在过去的诗诗记时期的以色列人，还是放在今天，每当我们面对黑暗、悲惨、令人惊讶的事在教会发生的时候，人总有一种期盼。过去的人盼望有君王、有士师，我们盼望主的再来，因为主的再来，黑暗、悲惨、混乱、失序、残忍这样的事情都会消失。所以士师记的结尾看似黑暗，其实给人一种盼望，盼望一位救主，盼望一位士师，盼望一位君王的到来，来解决眼前的混乱和不堪。好像黑暗中的人需要光，混乱中的人需要秩序，残忍的人需要良善。我们在十九章可以看到比前面更加劲爆、更加残忍、更加黑暗的事。第一节，当以色列人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在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妻，妾行淫离开丈夫，回犹大伯利恒，到了父家，在那里住了四个月。开头就给了我们一种不安的叙事。这个叙事告诉我们，是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妻，妾行淫离开丈夫。我们要知道，在十七章和十八章，利未人明显已经偏离了律法，为了自我的提升，从一个家到一个支派，为了生活，为了改善自己的地位和名誉，公然撇弃律法，用偶像的方式来敬拜神，为了自己的肚腹，随意的更换自己，被呼召神圣的身份。那么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利未人啊，他还娶了妾。婚姻呢，应该是一男一女，这是创世纪二章所显明的。可是随着堕落罪的影响，以及当地的风俗对以色列群体的侵害，也包括蒙上帝 呼召神圣的利未人，他们也走向了多妻制。啊，不单有一位妻子，还有多位的妾。而这一点我们在亚伯拉罕到雅各身上，后来到所罗门都可以看到，多妻多妾往往带来心碎和痛苦，没有人可以因为多娶妻而过得幸福。那利未人应该是被分别为圣，不受到异教文化的影响，啊，娶一个妻子啊就够了。可是呢，啊，他又娶了一个妾，又娶了一个妾，啊，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被分别为圣的人，他的生活也受到了异教文化的影响。她丈夫起来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驴去见她，用好话劝她回来，女子就引丈夫进入父家，她父见了那人便欢欢喜喜的迎接。我们要注意哈，这个女人呢行淫离开丈夫，这个女子也犯了淫乱的罪，或者我们说这是一个个例。我们要知道，被分别为圣的家庭中出现这样的事情，显然不是一个个例。当这个被分别为圣的群体的道德如此混乱不堪的时候，又意味着以色列群体也不尽然。在十九章，你也会看到便雅悯人也是如此，他们行淫残忍到极致，他们犯罪却不觉羞耻，因此它是一个缩影，不单单是一个个例，也就意味着整个的以色列群体现在的道德的现状是令人堪忧的，而且他们的道德现状是混乱而且极其的残暴。那这个丈夫呢，带着仆人和驴婿要把这个女人接回来，为什么女人的父亲见了那人便欢欢喜喜的迎接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伏笔，在过去，一个女人犯了淫乱，离开她的主人的刑罚是什么呢？就是要被治死，而且这个女人的家庭也会蒙羞的。当这个父亲看到利未人来接他的女儿的时候，把她带回去，他就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样的话呢，他的蒙羞会减少，可能说他的女儿也未必会被治死，因此便欢欢喜喜的迎接。那人的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将那人留下住了三天，于是二人一同吃喝住宿。到了第四天，利未人清早起来要走，女子的父亲对女婿说，请你吃点饭，加添心力，然后可以行路。于是二人坐下一起同吃。女子的父亲对那人说，请你再住一夜，畅快你的心。那人起来要走，他岳父强留他，他又住了一宿。到了第五天，他清晨起来要走，女子的父亲说，请你吃点饭，加添心力，等到日头偏西再走。于是二人一同吃饭，那人同他的妾和仆人起来要走，他岳父便是女子的父亲对他说，看哪，日头偏西了，请你再住一夜，天快晚了，可以在这里住宿，畅快你的心，明天早早的起行回家去。那人不愿再住一夜，就背上两匹驴，带着妾起身走了，来到耶布斯对面。我们要知道，这个利未人过了几个月才来呀、过了四个月才来接这个女人。从这个上下文来看，也包括十九章后来所发生的事，这个利未人对这个女人应该没有什么情意，两个人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只有性，没有所谓的情感和相爱。那这个女子的父亲呢，对她的女儿的看法，希望她女儿回去 是为了避免羞耻，而这个利未人把他接回去，无非是为了满足性爱。因为整个19章，我们很少看到这个利未人对这个女人有一种的关心，是没有的。他们到了耶布斯的对面，就是耶路撒冷。临近耶布斯的时候，日头快要落了。仆人对主人说：“我们不如进这耶布斯人的城里住宿。”主人回答说：“我们不可进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不如过到基比亚去。”你看，这个利未人还保留着敬虔，不去外邦人的城，不在耶布斯入住。因为他认为耶布斯这个地方呢，可能不安全或者不洁，因此他不进这个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不如过到基比亚去。他还保留着一点利未人对圣洁的看法，因此他没有住。他认为要进到以色列人的城以及以色列人住的地方，这样更圣洁或者更安全。又对仆人说：“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或住在基比亚，或住在拉玛。”他们就往前走，将到便雅悯基比亚，日头已经落了。他们进入基比亚，要在那里住宿，就坐在城里的街上，因为无人接他们进家住宿。他们到了基比亚呢，和他们想的差距甚远。如果这个城里有人接待他们，热情款待他们，或者像那个女子的父亲一样留宿他们，他们不至于在街头。他们在街头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得到款待，也没有被人所欢迎，因此呢，他们所想象的和实际所发生的是完全的不同。因为在古时的过去，接待客旅是上帝百姓的责任，可是在这里没有被接待，被冷落他们反而在街头无人问津。晚上有一个老年人从田间做工回来，他原是以法莲山地的人，住在基比亚，那地方的人却是便雅悯人。老年人举目看见客人坐在城里的街上，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他回答说：“我们从犹大伯利恒来，要往以法莲山地那边去。我原是那里的人，到过犹大伯利恒，现在我往耶和华的殿去，在这里无人接我进他的家。其实我有粮草可以喂驴，我与我的妾并我的仆人有酒有饼，并不缺少什么。”老年人说：“愿你平安，你所需用的我都给你，只是不可在街上过夜。”于是领他们到家里喂上驴，他们就洗洗脚。只有一个老人，而这个老人呢是以法莲人，不是便雅悯人，跟他们说话，询问他们，款待他们，而且还出于善意跟他们说：“你们无论如何都不可在街上过夜。”就意味着这个城里还有比冷漠不接待客旅更危险的东西。我们要明白这里是便雅悯人居住的地方，是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子民，是神的土地，怎么可能会有危险呢？这里不是迦南人的城，这里也不是在埃及，怎么会有危险不可以在街上过夜呢？就足以显明治安不好，人性败坏，神的土地，神子民所住的城，圣约的百姓在这里，居然老人说你无论如何都不可在街上过夜这句话就暴露了便雅悯人在此城所行所做的绝非是良善，而是邪恶。我们有没有惊讶，从17章到21章结束，记载的都不是百姓的良善，而是上帝百姓的恶，把他们的恶记载下来。我们可能要问上帝，难道不羞耻吗？ 上帝的子民如此，上帝不需要负责任吗？上帝是圣洁的，是公正的神，他要把他百姓的恶显露出来，让我们看到人的败坏多深，让我们看到人有这个堕落的本性，对上帝的藐视，对上帝的轻看是常常有的事。而且我们还看见更邪恶的事情是什么？支派与支派之间的攻打、残杀也记录下来。上帝是要我们看到人是何等的忘恩负义，人蒙到上帝的恩典，经历上帝的大能，一转眼间又回到了那种没有上帝的生活。所以在四世纪几次反复的重复，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神要显明人的恶，同时让我们看到人如此的不堪，但是上帝的恩惠、上帝的怜悯并没有减少，依然恩待他们。22节，他们心里正畅快的时候，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连连叩门，对房主老人说：“你把那进你家里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这个场景啊，让我们想到了索多玛和俄摩拉。这是什么地方？基比亚，便雅悯人居住的地方。怎么会有索多玛的场景呢？天使被罗德所接待，进入罗德的家里，索多玛的人不是表达同样的话吗？而且神子民他们说我们要与他交合，同性恋、乱伦、淫乱之事到了极点，发生在神的百姓所住的城市中，居然有这样的事，足以看到以色列人的道德标准和迦南人没有什么不同。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反复的嘱咐不要去效法他们的风俗、宗教、道德、婚姻，不要学习他们，不要与他们同行，不要与他们行同样邪恶的事，反而把他们赶出去。结果此刻的以色列人，他们也落入如此道德极低的标准中去，要同性恋，要和那个利未人交合行淫，这是索多玛的罪恶，这是同性恋所提出的要求。那房主出来对他们说：“弟兄们呢，不要这样作恶，这人既进入我的家，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老人是很勇敢的，因为他接待利未人，他就要保护他的客人，因此呢，他就说不要这样作恶，指出了他们的恶。我有两个女儿，都是处女，并有这人的妾，我将他们领出来，任凭你们玷污他们，只是像这人不可行这丑事。我们也想到罗德在保护天使的时候也讲出这样的话，女人呢在他们的眼中是财产，和男人相比没有价值，甚至可以牺牲。而这种文化是堕落之后所拥有的，更是迦南地文化所持守的观点。而这个时间以法莲的老人也是同样的观点，我有个女儿，还有这人的妾，可以把她给你们吧。足以看到女人在他们的眼中是物品、财产，是不可以与男人有等同的价值。可是创造的时候，我们晓得男人和女人都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而两者在本质上是有同样的 本质神的形象，都有同样的价值，同样的宝贵，不可以把男人或者把女人视为财物。可是堕落之后，我们看到男人遇到危机的时候总是离弃女人，或者把女人视为财产。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见过，在罗德保护天使的对话中我们也如此看见，而且在这里也如此的看见。真的是堕落之后，人对待女性的观点极其的令人感到惊讶。其实在任何一个文化里面，女人常常被视为没有价值的，因此这个不符合圣经，这是堕落文化所产生的。因此我们也要想一想，身为男性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现在的处境文化当中去尊重女人，尊重女性？我们有没有把女人视为财产或者视为物品？如果有的话，这个不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而是堕落之后某一种的文化对我们的影响。那些人就不听从他的话，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来交给他们，他们便与他交合，终夜凌辱他，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出去。这个利未人对他的妾呢没有什么感情，四个月才来接他，到了这里呢把他拉出来交给他们。婚姻的现状也是极其的悲惨，对这个女人没有什么爱。如果爱这个女人，她可以牺牲自己或者尽全力来保全这个女人，她没有保全，把她交了出去啊，婚姻也是破裂的。这样的一个现状也都是以色列群体的缩影，被分别为圣的利未人如此，神的百姓会好到哪里去吗？利未人为了自己的晋升、升职、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对于神律法的教导，对于家庭治理也是一塌糊涂。天快亮的时候，妇人回到她主人住宿的房门前，就扑倒在地，直到天亮。这里的描述是告诉我们，这个女人经历了什么事啊？经历了令她心碎断肠的事，经历了最黑暗的一晚。在哪里经历的？在神的城，在神的百姓，那里有神的子民，他们明白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他们有律法，他们有会幕，他们在出埃及记经历过上帝的大能，听过神在攻打迦南地行过奇事的故事，他们也甚至经历过事实的拯救，他们居然对这个女人行了如此败坏的事。这个女人在神百姓所坐的地方经历着如此悲惨的事，她自己也是痛苦，所以扑倒在地。神的百姓原来没有比迦南人更好，他们已经变成了像索罗玛、俄摩拉一样的道德标准，一样行事的方法。这是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敬虔的百姓怎么那么快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道德的标准为什么快速的降到了零点？没有了道德标准，没有了信仰的持守。27节，早晨他的主人起来开了城门，出去要行路，不料那妇人扑倒在门前，两手搭在门槛上，就对妇人说，起来我们走吧。妇人却不回答，那人便将她驮在驴上，起身回本处去。首先这个利未人没有安慰这个女人，反而是跟她说，起来我们走吧。女人却不回答丁达尔就解释说，世上可能没有哪一个人的经历比这个女人那一夜所遭遇的更可怕，相信 那个夜晚对他而言像地狱如此的黑暗，令人痛苦。可是这个利未人没有带来安慰，我也不知道这个利未人所想的是什么，但是后面利未人所做的，我们就晓得他心中充满的是什么：复仇、报复。到了家里，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12块，使人拿来传送以色列的四境。如果他爱这个女人啊，他不会把这个女人的身体切成12块，传送到以色列的四境。他对这个女人所行的是麻木不仁，缺乏人性。他不在乎他的妾被冷酷强奸，随后的死亡，还有把尸体切送到四境，他根本不在乎。他想的是报复，或者他把这个女人视为财产，女人受到凌辱是他财产的损失。他做了一个令我们感到大跌眼镜而且极其残忍的行动，就是把妾的尸体切成12块。而这样的事，别说在旧约时期，包括到现在，听到这样的事都令我们感到寒心。神的子民、神的百姓、神的利未人，在19章所呈现的不是全然良善，而是全然败坏。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索多玛、俄摩拉，发生在迦南地，我们可以接受和理解，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邪恶的。可是这个群体已经不再是索多玛，也不再是迦南地，而是上帝的百姓，在上帝的土地，还有上帝所分别为成利未人所做的事，给我们呈现的是劲爆的新闻，是凶杀、淫乱、人性的冷漠。凡看见人都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现在应当思想，大家当商议怎么办。19章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和索多玛人所行的一样，和俄摩拉人所行的一样，和迦南地所行的一样，没有良善的。我们不要在教会中寻找义人，我们也不要在教会历史中去塑造英雄，我们更不要在人类历史中去找人性的楷模，其实不存在。离上帝最近的百姓尽都如此，那不信上帝的人可想而知呢。所以弟兄姐妹，如此令我们感到不适的画面，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从分别为圣的利未人到属上帝的百姓，所做的所行的都令我们感到惊讶，甚至令我们作呕。我们不是如此吗？我们也是像以色列一样，生命中没有王，家庭中没有王，教会中也没有王。你听到很多传道人令你大跌眼镜的事，你也听到教会中有很多为圣职所拥有而买卖，甚至打架，甚至用各种黑暗的勾当谋取圣职。你也听到教会内部有淫乱的，有离婚的，有很多不堪的事情。这些恶的显明更是促使我们有一个盼望，盼望一位救主，盼望一位完全的君王早日的再临，恩待我们，结束黑暗和混乱。士师记的结束是以黑暗不堪的叙事为结束，是证明人需要盼望，需要完全的救赎和拯救。 我们不是如此吗？但不可以忽视，没有上帝、没有律法的生活，是极其令人感到不适的。愿主怜恤我们，使我们可以在设计中看到，尽都是黑暗，毫无良善。人需要救赎，人需要更大的盼望。我们不是如此吗？求主怜悯我们，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在十九章看到以色列百姓和周围的迦南人一样有罪，他们所做的和索多玛、俄摩拉人所行的一样，没有什么不同。若没有恩典，你的百姓也会像外邦人一样所行的邪恶。若没有你的继续的连续，你的百姓也会滑落到至此。求主也加我们力量，使我们晓得，若没有恩惠，没有怜悯在我们身，我们也会像他们一样，随意生活，随意做事，随意看待婚姻，随意来对待女人。主啊，我们需要拯救，需要怜悯，我们也需要更大的盼望。求主也恩待我们，使我们受到教训，使我们也激发对你的盼望，盼望你的再来，因为你再来的时候，一切的混乱黑暗终必会结束。愿主使我们生发那永恒的盼望，并且积极的翘首以盼主的再来。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